现在我们接着看18章，18章的题目是认识主道公平。这一章和以西结书的33章在某些地方也有点相似，因为以西结33章也讲到主的道是公平的，神让以西结做守望者啊，让他吹角。这一章呢倒不是吹角，这一章呢主要是讲的什么呢？就讲到主的道实在公平，每一个人要为自己的罪恶负责任。所以第一小段1节到4节就是神今天要把那个以色列地里面所说的俗语要把它什么呀彻底的批判。这个俗语是错误的，什么俗语呢？这个俗语的意思是说，父亲吃了酸葡萄，儿子牙就酸了，就倒了，这种话是不对的。所以神的教训是什么？神的话就是各为己行负责，每个人为你自己的行为负责任。这就是1节到4节，我们看啊，1节到4节，主的道公平在哪里？公平就是谁犯罪谁担当啊，简单来说就这么一句话，哪个犯罪哪个担当啊，不管父亲犯罪儿子去担当，谁犯罪谁担当。我们看一下，耶和华的话又临到我说，你们在以色列地怎么用俗语说父亲吃了酸葡萄儿子的牙酸倒了呢？就好像父亲犯了个罪，儿子倒要担当，倒受苦难，这不对的。哪个犯罪你吃了酸葡萄你自己的牙一定倒，你一定是自己要承担你犯罪的一个结果。所以主耶和华说，我指着我的永生启示，你们在以色列中必不再用这俗语的因由，就是不再用这个俗语了，因为这句话根本是空的，这句话是不正确的，事实也不是这。看哪，世人都是属我的。这里就讲到什么叫世人都是属神的，每一个人都是神鉴察、神审判、神定罪，神亲自来查看，是吧？世人都是属我的，为父的怎样属我，为子的也怎样属我。也就是说，世人都属神的，神是最公平的。所以在生命记第一章有一句话说，审判是属乎神，这就叫世人都是属神的，审判属乎神，神亲自做每一件事情审判，而且他的审判是公道的，是公道的。所以看哪，世人都属我，为父的怎样属我，为子的也怎样属我，神不会是偏待父亲或者是偏待儿子。每一个人犯罪的他必死亡，罪的公价就是死，犯罪的他必死亡，你不犯罪不会冤枉你的，因为神是公平的，世人都属神，为父的也好，为子的也好。所以这就是第一小段。底下我们看5节到9节是第二段，第二段的意思是什么？就是行义者生存。这行义怎么叫行义？那这里就给我们解释什么叫公义了。平常我们说公义公义行公义，怎么行公义？这里有8条，8个未曾就是叫公义，那是最具体的告诉我们什么叫公义。我们平常行公义啊，这个人不公义，你怎么说明不公义？不公义，公义不公义就在于你啊，这里就是犯了多少10条诫的罪，一条条都是触犯了10条诫。所以这个题目应该是说真道弃恶行善，那你才存活。你怎么行公义？真正的公义就是弃恶行善，这就是公义。公义就是神的本性，就是公义，公义就是神的道，公义就是神的那个弃恶，神的那个恶恶好善。如果我们照着神的那个恶恶好善去做，那你就是公义。你怎么样做呢？就是遵道，你要遵守主的道，因为主的道就是公义的道。所以我们看一下，人若是行公义，如果你是真行公义的话，那么你一定要做到下面8条，这8条里面有8个未曾，就是你一定不做这些个恶，那你才是公义。人若是公义，行正直合理的事，所以下面公义也就是行正直合理的事，在神眼中看着正直与合理就是公义，就是公义。是什么呢？下面我们看从第6节开始。第一，你未曾在山上吃过祭偶像之物，你不能拜偶像，你除了耶和华以外你不能有别神，这第一，你不能触犯第1条第2条诫命，吃祭偶像之物就是触犯了神的诫命。第二， 未曾仰望以色列家的偶像，所以第一条第二条都是关于偶像。如果你拜偶像，你又吃祭偶像之物，你仰望以色列家的偶像，那你就是不公义。因为什么？因为你触犯了神的诫命，你违背了神的诫命，你另有所爱，你心偏邪，那当然就是不公义。接第三条，未曾玷污名色之妻，在第四条，未曾在诸人的亲戚内亲近他，这两条是淫乱，你不可奸淫，不管什么样的方式，不道德的行为，这两条是关系的淫乱方面。第三、第四、第五，未曾亏负人。第五、第六是未曾抢夺人。第七是未曾向借钱的弟兄取利。第八，未曾向借粮的多要。后面几条都是什么呀？贪占别人的便宜，贪占人的好处，人家的利益。这不是十条诫最后一条吗？你不可以贪婪别人的东西，一切的一切你不能贪，你损人利己。更有方法贪，也是偷盗的行为，变相的偷盗，把别人的算你的，你跟我借钱，我跟你多要，那你等于偷盗，是吧？所以后面几条，而且你积极的应该怎么做，这里也提到。所以什么是公义？离恶行善，一方面弃恶，一方面积极的行善。所以在第七条以后就告诉你，未曾亏负人，你不要亏负人，你要将欠债的人的账目你要还给他，你要行善。其实这是本应该做的事，因为他这个账头是他的盖被，他夜里还拿着他睡觉，盖着他睡觉的这件衣服，这个账头。哦，你抢人账头，夜里都不还人，你未曾抢夺的物件，却将食物给饥饿的人，你积极的还要行善，你不但不抢，你还给饥饿的人吃的，将衣服给吃身的人，你做做的行善。所以什么是公义？这个公义里面有包括行善，有怜悯的意思。真正的行公义就是满有怜悯，满有善行，这就是公义。未曾向借钱的弟兄起立，也未曾向借粮的多要，那你就是这些个就是本质应该的，不能取利。生命记也告诉我们不能取利，而且做手不做罪孽，在两人之间按治理判断，这积极方面你不要做假见证，你要按治理判断。什么治理判断呢？就是不要做假见证控告人。这条诫里不是有吗？不要做假见证啊，来害人。按治理来判断，是怎么就怎么啊，不要啊，不要什么呀？不要偏断一人的案件，不要沾寻恶人的情面。这不是真言里告诉我们的吗？所以你按治理判断，你遵循我的律例，谨守我的典章，按诚实行事，这人是公义的。所以我想这一段告诉我们什么叫公义，很具体的。公义的人就是遵循主的道，公义的人就是离恶行善，公义的人是满有怜悯，一方面弃恶，一方面积极的行善。所以这里说这样的人是公义的，必定存活，这是主耶稣说的。那这样的人一定存活，一定蒙恩典。所以我们要做这样的人，我们要效法善。底下一段就是这个人呢，如果生了一个儿子，那么下一代啊，现在得告诉我们十节到十三节。那行公义，他存活，他生了个儿子行恶，他不效法善，他效法恶，他不效法父亲的善，他自己去行恶。比方说大卫，大卫行善，大卫犯罪也在神的面前痛悔离恶，坚决离恶，彻底悔改。大卫是行善的，行公义的。但大卫的儿子有几个好的？亚沙龙、亚多尼亚、暗嫩，一个个都不效法他的父亲。那你就是你儿子犯罪，你儿子担当，你自己承担你的罪。当然这样的例子在圣经很多了。所以我们看第十节，他若生一个儿子做强盗，你看看成为一个强盗，到处掳掠，是流人血的，不行以上所行的善，反行其之恶，乃在山上。下面就是相反的了，本来山上不可以吃祭偶像之物，他是在山上专门吃祭偶像之物，偏邪山上啊。什么叫吃祭偶像之物？拜偶像啊，行邪淫啊，趁机会露一把吃啊，贪婪啊。也就是你拜偶像，为什么拜偶像？你心偏邪，你追求情欲的 了满足，你就吃了这偶像植物了，还有玷污灵神的妻子，亏负困苦和穷乏人，抢夺人物，未曾将杖头还给人，仰望偶像，并行可憎的事，这一切事他都做，他不像他的父亲，一点都不像，而且像借钱的地方取利，像借粮人作药。所以神说，这样的人岂能存活呢？父亲挺好，他不好，他能存活吗？你父亲的好沾不到你身上，他必不能存活，他行这一切可憎的事必要死亡，他的罪就归在他身上。所以讲来讲去的意思就是，谁犯罪谁担当。但是也告诉我们，我们应该效法善，可不要效法恶。你父亲这么好，你怎么不效法呢？约西亚算是个好王，但他最后经过死于非命，不听话。但约西亚一生确实是行善行公义，但是哪个儿子像他？你看哪个儿子像他？是约雅敬，是约哈斯，第一个约哈斯，第二约雅敬，第三西底下，没有一个儿子像他。那么这些人一定死亡，一定死亡。现在我们再接着看下面一个，当然我们也可以看到摩西是这么样一个虔诚神人，但是摩西的孙子怎么样？史诗记十八章告诉我们，摩西的孙子就是格顺的儿子约拿丹和他的子孙，一直都是做什么史诗时代但支派的那个什么偶像神堂的祭司，一直到底到被掳为止。你说多么污秽，多么可憎，还是摩西的子孙呢？是你子孙不效法你的先祖，你照样要灭亡，结果都灭亡。给我们看十四到二十节，子善父恶，为罪其父这一段呢反过来了，他又生个儿子，下面是第三代。我们现在看第三代怎么样？这个第三代呀，他什么生了儿子，见父亲犯这么多罪呀，他就害怕了，便惧怕。小字我们注意是什么？思量。他反省了，他思量了，他考虑这样不好。我爸爸这么恶，我可不能效法父亲。他怎么样呢？他不照样去做，他不行父亲的恶。我们举个例是谁？亚门的儿子就是约西亚。马拿西亚门都最坏的王，结果亚门生那个儿子就是约西亚，后来在全犹大家进行改革，一直整个以色列家都进行革新，拆毁一切的丘坛木偶，就是约西亚。他惧怕，他不照样去做。所以我们不能够我爸爸坏我就坏，好像有理由坏。所以约翰三书大家看一下，约翰三书第十一节，我们从这些个例子里面给我们一个教训是什么？约翰三书第十一节，亲爱的兄弟啊，不要效法恶，只要效法善。行善的属乎神，行恶的未曾见过神。这句话请大家一起念一遍。亲爱的兄弟啊，不要效法恶，只要效法善。行善的属乎神，行恶的未曾见过神。他根本连见都见没见过神啊！所以说我们要效法善啊，不要效法恶。你父亲好坏，最要紧你自己要效法善。他不好你不能效法，他好你要效法。所以就是善要效法，恶可不要效法。有些人专门效法恶啊，他这样我也可以这样，那你是效法恶，你没有效法善。他这样我要惧怕。所以这个惧怕就是虚心痛悔，因主化而战兢。这个惧怕就是不敢再犯罪，因为父亲作恶受到管教了，灭亡了，我可不能这样。所以他就惧怕，他就思量，不照样去做。下面就是又做的八个未曾，这我们就不重复了。这八个未曾就是他真正的坚决的行公义，好怜悯，行政治合理的事。八个未曾，未曾在山上吃过祭偶像之物，未曾仰望以色列家偶像，未曾玷污灵神的祭。你这个每一条就是要守住主的道，是不是？每一条就守住十条戒，每一条就是你要靠圣灵你才守得住，不靠圣灵啊，这个眼睛又偏斜了，这个心又去偏斜了，又去吃祭偶像之物了，又去玷污人了，你要靠圣灵。未曾，我想这个八个未曾一定要靠圣灵。我们今天能不能守住主的道，绝不是靠自己，靠自己也守不住。八个，而且呢积极的行善，将食物给饥饿的人， 将衣服给吃身的人，束手不害穷人，未曾向借钱的弟兄取利，也未曾向借粮的都要。他顺从我的典章，遵行我的律例，就不因父亲的罪孽死亡，定要存活。这就是父亲啊，吃了酸葡萄，怎么样？儿子的牙不会倒，这就说明这个道理。他不至于因父亲的罪孽死亡，父亲再坏，哪怕灭亡了，这个儿子一定存活，因为他实在是靠着圣灵遵守主的道，行这一切八样未曾行公义，真正行公义好怜悯。至于他父亲因为欺人太甚，抢夺弟兄，在本国的民众行不善，他必因自己的罪孽死亡。所以这一切每一段都是具体解释，第一段告诉我们谁犯罪谁承担，谁承担。第十九节，你们还说儿子为何不担当父亲的罪孽？儿子行正直与合理事，谨守遵行我一切命令，他必定存活，唯有犯罪的他必死亡。这就是神的回答。所以这一段呢，应该到二十节为止，就是给我们总结了，唯有犯罪的他必死亡，罪的公价就是死。这个犯罪的他必死亡，是说明他犯罪又不肯悔改。底下就告诉了，如果你是恶人，如果你离恶行善，那你还能够蒙恩，你还能够蒙怜悯。问题是犯罪的他必死亡，就是说你犯了罪你又不悔改，那你一定死亡，你沾不上边。所以有些人不讲嘛，你是牧师的儿子，长老的儿子又怎么样，被提你也没有份，什么都没有份。儿子必不担当父亲的罪孽，父亲也不担当儿子的罪孽，一人的善果必归自己，恶人的恶报也必归自己，就是个人承担本身的问题。我们看亚沙龙，我们看亚多尼亚、暗嫩都是如此，都因他们自己的罪灭亡。这并不是神不喜欢，神愿意他们灭亡，乃是他自己的罪最后不悔改的结果。那最后一段我们现在就看了，21节到29节，最后这一大段呢，是告诉我们，就是总结了前面，就是劝勉应该怎么做，悔改离恶，主道公平。你怎么经历主的道公平？那唯一的出路现在告诉我们四个字，就是悔改离恶。既然父亲和儿子各自因自己的罪恶要什么要承担，那现在就告诉我们，不管你是父亲还是你是儿子，不管你犯了什么罪，今天神给人有出路。所以我们看了这一段呢，我实在觉得神实在是宽容，神给人出路。虽然前面告诉我们一个原则，哪个犯罪哪个灭亡，但是难道神愿意人灭亡吗？神并不愿意，神愿意人悔改。所以我们看一下，恶人若回头离开他所做的一切恶，所以说神是让我们回头。回头什么意思？就是悔改的意思，悔改，回头，你离开你所做的一切恶，你不要一直就拜偶像到底，不要一直就恨人到底，你要回头离恶。靠信心呢，凭信心，靠恩典，靠圣灵，你不住祷告，你行为上你要远离一切的罪恶，你要制止自己不能再犯罪，你谨守我一切的律例，行正直与合理的事，他必定存活，不至于死亡。你看刚才说一定死亡，现在告诉你不至于死亡，原因是什么？悔改离恶。尼尼微人怎么样？再过40天，尼尼微人一定要灭亡了。但是当尼尼微人听了约拿的讲道是二个字以后，怎么样？全城全国从上到下彻底悔改，心满蒙灰，离开所行的恶道。结果神来见他，神亲自下来见他，看他们离开所行的恶道，神就后悔不降所说的灾。所以在当时来讲，尼尼微是蒙恩了，是得救了，所以就必定存活，不至死亡。他所犯的一切罪过必什么都不被纪念了，你只要悔改，神说我不纪念，既往不咎，就好像没有一样了。巴不得我们真的这样，你看神的宽容，神的爱，他有赦罪的权利，他能够赦免我们一切的罪，不费纪念，因所行的义他必定存活。神是看你现在，你过去是犯罪了，你现在要悔改，你要行义，还来得及，离恶行义。主耶和华说，恶人死亡岂是我喜悦的吗？不是喜悦他回头离开所行的道存活吗？ 这就是神的信。所以这章啊，我们本来想看看33章都不必看，一样的话，神是不愿意我们灭亡，神是愿意人悔改。所以我们现在要这样的为一切犯罪人祷告，为世人祷告，为最刚硬的最大恶极的人都要为他们祷告，只要他们肯悔改，哪怕是一个战争犯，哪怕是个最大恶极的最坏的人，恶人死亡，岂是我喜悦的吗？不是喜悦他回头离开所行的道存活。底下我们看讲义人了，你义人哦，你有义行，你一定蒙恩。但是如果你的义人，你这个义人，如果你转离义行，你不行义了，本来你很爱主，你遵守主的道，现在你放纵，你在恩典中堕落，你去作孽，找着恶人所行的一切可憎的事去行，本来不拜偶像，现在你也拜起偶像来，本来你非常单纯爱主，现在心里偏斜，又去吃些偶像之物，又去行奸淫，心偏邪，误会可憎，你样样记住，他岂能存活吗？他所行的一切义就不被纪念。你不管你从前多好，你哪怕是个大传道人，你今天有多少功劳也没有用了，有你什么，你转离了义，你去行恶，他必因所犯的罪所行的恶死亡。那这样人如果一直到底不悔改，他就要死亡。那这就是警告义人，你不要仗着自己的义去行恶。以西结33章我们都记得吧，有3个字期，其中有一个字期就是义人仗着自己，他依赖着自己的义行去行恶，他岂能存活呢？他一定灭亡。所以最后就讲，你们还说主的道不公平，以色列家，你们当听我的道，岂不公平吗？神的道太公平了，这样叫我们没话可讲。神的道实在是公平，这个公平的道里面就是给人有悔改的机会。如果你一直不悔改，那你不要怪神的道不公平啊！你们的道岂不是不公平吗？人的道哪里有公平？我们常常有偏袒成见，这个人不好，这一切都不好。你看这个人好，其实他不好，你也说他好。我们的道岂公平吗？义人若转离义行而作孽死亡，他是因所做的孽罪孽而死亡。再者恶人，所以讲的义人讲恶人，恶人你本来是行恶了，你应该灭亡。若是回头啊，回头你离开所行的恶，你行正直合理的事，你真正有改变，你行为有改变，而不是你嘴巴，你行正直合理的事，他必将性命救活了，你等于救了自己。因为什么呢？因为他思量回头离开所犯的一切罪。所以今天几个地方讲思量，要惧怕，要思量。我们不要脑袋瓜不得不想，也不考虑个人的前途，自己的结局如何，一味的行恶，你要思量回头离开所犯的一切罪，必定存活，不至死亡。以色列家还说主的道不公平，以色列家，我的道岂不公平吗？神的道太公平了，无论对义人对恶人，神都有神的宽容，神都有神的公平的秤，你们的道岂不是不公平吗？所以我们千万不要再说主的道不公平，只能承认自己的道太不公平。我们常常什么叫自己道不公平呢？就是我常常对我自己非常宽，非常原谅，我对别人一点就没完没了，这就是不公平。不公平在哪里啊？我对某人他怎么犯罪你都原谅他，我对某人我就是怎么样激战你我都要敲骨头，因为你讨厌他，他多好你也是不好，那你就是不公平嘛，不公平。一切从个人出发，我们的神就是这样，神就是公平的神，他宝座的根基就是公义公平。最后一段我们看30到32，4个字，悔改离恶，这就是主给我们的出路。你不管你是义人是恶人，恶人的意思你现在还没有悔改，义人的意思你仗着义行你又去犯罪，那都不行。今天问题是什么？4个字，悔改离恶，这就是唯一的出路。所以主耶和华说，以色列家，我必按你们个人所行的审判你们。神的审判就是最公义，因为神用什么审判？神用他的道来审判，他的道就是公义的道，就是公平的道，主道公平。所以整个这章我想就是认识主道公平，好让我们知道悔改， 好让我们在主的面前谦卑。所以神说，我必按你们个人所行的审判你们，但是呢，神还说，你们当回头离开所犯的一切罪过。神是要审判，但是神先让你悔改，就是说神是要审判，末日要审判吗？将来在基督台前我们也要交账的。现在呢，神说你回头离开所犯的一切罪过，这样罪孽啊，必不使你们败亡，就是你的罪就被赦免了，不至于因你的罪孽而败亡。那说明神是给人悔改的机会。当回头，在英文就是 repent， 就这一个字，怎么回头？当回头，后面又一次提到最后一节，当回头，什么叫回头啊？ repent， 悔改，这叫悔改。所以我们常常啊，对来的人也好，对我们自己也好，我都要特别强调，要造空，要悔改，不然他们带着罪回去，那我们就亏欠主，让他们彻底得释放归去。真的要悔改，多好的人也有罪恶，多属灵啊，多属灵也有罪，我们积攒一起，我们一阵子就得悔改，常常要悔改才行，这样罪孽就不使你败亡。你们要将所犯的一切罪过尽情抛弃，这就告诉你怎么叫悔改。悔改的意思就彻底的扔掉，悔而改，悔了悔了，眼泪倒不少，根本没改，照样恨人，照样偏邪，那你就没有，所以你要尽情抛弃。尽情抛弃就是你一切一切的罪，过去的偶像，大偶像小偶像，又是属灵偶像，又是恨这个对那也有意见，对这有看法，一切的一切尽情抛弃，那就是彻底。扫罗就是不彻底，大卫就是彻底，两个王都做王40年，多么不一样。扫罗做王2年，神就要把他离弃了，神就说了，我寻得了一个合我心意的人，做王2年就不听话了，而且一直都不敢抛弃。还有上面你给我脸，你给我抬，给我下台，你给我脸皮抬举我，只要脸皮，没有尽心抛弃，底下自作一个心性和心灵。什么叫自作？谁能够做出来呀？你看英文圣经，你就得到一个新的心和新的灵，不是你自作出来的，你就会得到。怎么得到？圣灵赐给我们新的心，圣灵使我们更新，使我们焕然一新，整个的改变是被圣灵所更新。更新什么？我们的心和我们的灵都被更新，就给你新心心灵。怎么得到新心心灵？就是前面4个字，尽情抛弃，把一切罪恶抛弃，自己的虚假、虚荣、伪装、自欺啊，自己那一套说话、行事、举止，一切一切，存心、思想、意念，主啊，我不对了，我这2天思想不好，你就好好祷告，主就给你拿掉。感谢主，我就是经历这一点啊，本来我真是不好，怎么不能得胜？不能得胜，你拼命祷告，主就给你得胜了。你也不祷告，你就想去吧，想了半天都想自己想的，不是主让你想的。看也不是主让你看的，错误的看法，多心疑心都来了。你要抛弃，一抛弃你就得到，这个在英文太好了，你就得到了一个心经和心灵，不然得不到。就是说神赐给你以西结36章，他要赐给你一个心心心灵，给你的石头心给你换成一个肉心。感谢神呢、以色列家，你何必死亡呢？你还不悔改，你何必死亡呢？主耶和华说，我不喜悦那死人之死。死人什么意思？你老旧人，老肉体，不肯悔改的死人，不喜欢你这个死人之死。你死到底啊？你灵性死，你将来灵魂还是死啊？永远灭亡吗？真不喜悦。所以你们当回头而重活。最后就是 repent and live， 就这么几个字，悔改，回头，你当回头而重活，就是悔改。神真是给人出路，这就叫做主道公平。如果主我这一犯罪就定我死亡了，那我们今天这一个也不能存活，是不是？如果这一犯罪主就死了，但你不能够以为什么呀，上帝就是可轻慢的、可欺的，你就可以犯罪。你要悔改，这是最要紧的，你别在罪中还有理由，进了主了，得救了，我就可以犯罪，没有这么说的。主给我们的新生命是不可以犯罪，而且也是不犯罪。所以我们如果 我们离开了义，我们去行恶，我们今天唯一的就是悔改。如果你是恶人，一直犯罪，那你也悔改。就不管义人恶人，就是一条路，就是悔改啊，就蒙恩。怎么叫悔改呢？就要尽心抛弃一切的恶啊。所以今天我们就到此啊，我们真是看见主的道公平，求主让我们经历他的道，让我们把主的道不敢经历，也能够带领别人彻底叫人悔改。以西结这个先知，就是我们可以看到他个人是多么彻底。他在被掳当中做先知，他怎么带领人？不是马马虎虎的皮毛表面，哄哄人，抹抹膏药，乃是实在是要彻底。这是体会神的信，传出神的信息来，把神的公平的道能够传出来。今天也让我们在主的面前一同蒙恩。好，我们一同祷告，我们就到此。